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南美洲的哥伦比亚。10月2号的时候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哥伦比亚进行了全民公投。公投的那么问的问题就是问老百姓支不支持那么前一阵子达成的政府跟叛军的一个和平协议啊。我们晓得哥伦比亚的叛军呢，革命武装部队呢，这是西半球人数最多的，而且这个打得最久的一个游击队，一个内战，打了50几年，超过了半个世纪啊。那么全盛时期呢，革命武装部队根本在哥伦比亚内部有自己盘踞的地区，国中之国。那么但是呢，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呢，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叛军当然有他自己的左派的一个想法，他的理念。但是后来慢慢越沦为，他最后根本就是贩毒、掳人勒赎、走私啊等等，来维持他的一个存在。那50年下来也死了不少人，大家都点精疲力竭了啊。加上国际局势有那么大的变化，最后呢，终于在古巴调停之下呢，在哈瓦那整个谈判谈了4年，最后呢达成了和平协议。他的和平协议呢，那么当时和平协议刚公布出来，那当全世界都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里程碑啊，那表示说终于人们开始拥抱和平。和平呢，那么也开始安排叛军开始缴械，那么叛军也逐渐呢就进到政府体制里面变成政党啊。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局势的改变需要全民公投，所以在公投之前呢，大家看到各种政治人物的讲话，但也都觉得说应该这么大这么伟大的一个政治成就，公投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没想到出乎意料之外，10月2号的时候，公投居然哥伦比亚老百姓拒绝了这个和平的停火的协议，和平协议被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就 50.2% 的人呢，52.2% 的人说 no， 49.8% 的人说 yes。就是所以差的比数非常小，但是呢还是被打败了，停火协议失败了。停火协议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那反对停火协议的人呢，不是他们喜欢战争，而是说停火协议呢对叛军太过于宽厚啊。我们晓得最后呢，叛军后来他这个维持生计都是靠掳人勒赎嘛，绑票撕票嘛，所以很多老百姓呢，他家里可能就被勒赎过，曾经被撕票过啊。就后来达成和平协议呢，就是叛军里面一般的这个小兵丁啊，一般的基层的这个叛军呢，你马上就可以过正常生活，享受变成正常的公民待遇啊。那至于那些军官呢，那些指挥官呢，你下命令去杀人或什么呢，那当然要有审判。但有审判呢，但是先讲好了，你们审判结果呢，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减刑啊。最后的结果很可能你们就是去做劳动服务、社区服务。这时候做什么呢？那么去拆这些地雷啊，你们过去自己布的地雷嘛，那自己把它拆了，那这也算是社区服务，就抵了你原来的刑期。那这样一来呢，就老百姓家里那些一般的老百姓，善良的百姓家里，可能有人因为是叛军掳人勒赎而伤亡啊、死伤失踪啊，就觉得这个整个的和平协议里面没有正义嘛，没有正义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他们的反对。可是你反对以后，那哥伦比亚一下子陷入了一个不知所从的一个前景啊，那到底怎么办？那叛军说，虽然反对呢，可是我们也不会再打了，我们不可能再打了。政府军说，我们也不会再打了。那么你们不接受停，大家不接受这个整个政治的安排，但是停火的承诺，我还是会停火的。然后呢，那么总统桑多斯就说，那么希望把那么整理一下心情之后呢，就把各个政党都把找来，不管赞成反对的都来开会，尤其那些反对的停火协议的政党呢，那你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啊？所以常常我们就发现，公投之前大家的整个氛围或大家整个期待，跟公投之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公投很可能改变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命运。哥伦比亚是这样的，英国当年也是这样。6月的时候呢，那么英国公投脱欧之前呢，大家也都认为说英国公投脱欧应该不会过啊，没想到还是过了。过了呢，英国最那么新首相梅伊呢，那么这几天就表示，明年2017年3月底之前要会启动脱欧的程序，也就是说，根据里斯本协定呢这些行程呢，那么3月底之前会启动脱欧的程序。那本来有些人还在想说，会不会英国最终决定不脱欧了哈？但是首相说会还是脱欧。 但是财相的表示呢，他会竭尽所能在脱欧程序过程中间呢，保护英国的经济啊，不要让英国经济受到创伤。但是能不能保护得了老百姓，会不会恐慌造成英镑的狂跌，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那么持续观察的一个重点。不，刚才我们看到了说这公投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政府军跟叛军和解的问题。其实和解问题常常带来的就是一个新的思维，而这个也并不是那么容易都能够让一般老百姓能接受。最近中东的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佩瑞斯。以色列前总理啊，也就是总统佩瑞斯呢，那么不久前去世，就是在上个礼拜四呢，那么举行丧礼。那举行丧礼，那么这个丧礼呢，佩瑞斯啊，那么他以前呢，这一般对他评价是两种。他过去是鹰派没有问题，他也杀害过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啊，没有问题。但后来他变成鸽派，变成鸽派呢，一心促成奥斯陆和平协议啊，就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奥斯陆和平协议。那么当时呢，也让这个佩瑞斯呢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啊，所以国际上呢记得是后面那段。诺贝尔和平奖和呢推动奥斯陆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呢有些人记得是前面那段，因为当他鹰派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些巴勒斯坦游击队死在佩瑞斯手下。好了，佩瑞斯现在举行呢，那么上个礼拜呢，就29号的时候呢，以色列为这个佩瑞斯举行丧礼，哦，光盖云集，那各国的这90几国的代表啊，那么都参加了。那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也参加了。他参加了，就做给国际上说，看，你看我巴勒斯坦建国，可是我现在非常有风度啊，那么坦荡荡的我参加了，参加国际上一片赞叹，说巴勒斯坦这是对的啊，而且那么就90几个国家呢，很多人都跑来跟阿巴斯握手，所以呢，阿巴斯的幕僚就觉得这个是让阿巴斯增加国际的形象，然后建立巴勒斯坦的一个形象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活动啊。那么他们也表示说呢，过去穆罕默德也参加过他邻居啊犹太人的一个丧礼。那现在呢，那么佩瑞斯对巴勒斯坦人讲就是邻居嘛，所以他去参加丧礼也没有问题啊。可是呢，巴勒斯坦内部的鹰派却反对。鹰派反对，觉得这个佩瑞斯手上是沾领过这个巴勒斯坦的鲜血的，那你阿巴斯呢，去跟这个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凶手的丧礼你去参加，这简直就是叛国嘛，这是卖国贼啊！哦，那国内很多鹰派开始批评，不是哈马斯组织里面开始批评，阿巴斯所属的法塔赫政党里面也有人开始批评。哇、哦，那批评，那于是在这里面你就发现很多批评，甚至很多人说要他下台，甚至说你要跟全民去道歉。所以一个和解，所以一个行动呢，国际上得分，但是国内却造成很大压力啊！真的要和解，这坦白讲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个情势会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或者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个政治有什么影响？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就拉到亚太。11月1号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那么卡特呢，在夏威夷跟东协国家啊，大陆叫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第二次的非正式防务会议。会议呢，第一次呢是2014年的时候呢，那么哈格尔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呢在夏威夷召开的。夏召开的当然表示说，美国要拉着这个东南亚，那么表示重新证明说他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的整个策略。那么现在呢，现阶段的今年是亚洲再平衡的这个策略呢，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讲法是进入第三阶段。阶段呢，这个10月1号的这个非正式的防长会议呢，要跟6月4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安全对话的时候呢，卡特提出概念要先呼应。那卡特当时提出来的呢，就是美国现在要在亚洲建立叫有原则的安全网络。这有原则网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洲国家现在很多国家不断的成长，那么很多国家呢都自己有自己的双边的啦、三边的啦、多边的啦安全的网络，都希望在亚洲安全里面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美国说呢，那我是属于全面的包容的，美国的这个安全网络呢，把这些没有美国所主导的那么三边关系，比如说那么日本啦、和印度啊、澳大利亚他们自己的三边关系，美国全部把它包括在我的这个全面性的包容性的网络里面。那么强调的是呢，我们坚守一些基本的价值啊，比如说有法律的这些秩序，比如说公海航行啊，比如说那么等等这个价值，然后呢就是权力的责任的分担啊，那么分担，那么在这个搭建安全网络嘛，那么到底的支出啊什么呢，要做比较跟公民的分担，大家都想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家有想更多的一个发言权，那当然要分担一些大家的责任。所以这是美国呢，他提出了最新的亚洲的安全的网络。可是问题是，很多人讲说，这里面遭遇到几个挑战。第一个呢，新的白宫主人，新总统选出来之后，他会不会还是继续追随现在有的美国的这个那么有秩序安全网络这个政策呢？啊，还是呢，新政府上来之后，因为世界上问题太多，所以呢，那么亚洲再平衡已经不是他那时候的重点。是不是这样的？好，那第二呢，其实呢，我们想把这个网络呢，那中国大陆也有它自己的安全网络，那不同的安全网络在碰撞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东南亚国家呢，他们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那这样的一个安全网络建立起来，那到底会不会真正的落地，会不会真正发挥效果？尤其在奥巴马政府快结束的时候，这么那亚洲再平衡进入第三阶段，能不能够跨越到下个政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上礼拜我们抓三个大块的新闻为你做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